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也祝各位做父亲的弟兄节快乐，愿上主赐给你们力量，让你们无论是坐下或者是无论躺下或者起来，都能够得着力量，可以将上帝所吩咐你们的、所教导你们的，也一样去教导你们的儿子。因为你现在听不懂。今天我们换一换口味，我们就不读罗马书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主耶稣的一个比喻。那我最近用罗马书讲道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想配合团契的查经了。那我的计划是说等团契查完这一段经文之后呢，那我们再用这段经文来讲道，希望用这种查经跟团契跟讲道相配合的方法，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明白神的话语。不过呢对就是真爱团契前年是查过罗马书了，但是戴以理跟新罗案今年还在查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暂停一下，等一等大家的进度，然后我们来看另外的一处经文。那么在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呢，让我们先来讲一个中国近代超级重要的考古发现。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是哪三个吗？夏商周，对吗？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共识嘛，我们的王朝历史是从夏开始的。不过呢，大家知道在国际史学界，对于就是夏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个像我们所认为的一个王朝那样的夏的存在，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原因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夏朝它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但是呢，对于之后的商和周的历史，大家都是没有疑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文字记载。那么呢，商朝的文字，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就是这种被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文字。那大家知道这些甲骨文，这些被称为甲骨文的资料最初是怎么被发现的吗？是这样的，就是说大概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前一年，1899年的时候呢，大清国国子监的祭酒，也就是大清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的校长王一荣，他呢就得了疟疾，然后按照当时中医给他配的药方呢，那个药里面有一味药材叫做龙骨。叫龙骨呢，就是乌龟壳 ，OK， 或者对，然后那个王一荣呢，就他的家里的仆人就给他买了很多龙骨回来包药嘛，然后他有一天反正也是生病在家，闲极无聊，就拿起他仆人买来的那个龙骨呢，就在那里看，一看呢，就发现哎，这个上面好像有纹路嘛，而这位王校长呢，他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啊，这位王校长呢，他是一个对书法很有研究的人。所以他一看那个龟骨就发现呢，龟甲他就发现这些纹路不简单，这个好像不是龟壳上面天然的裂纹，而是有人刻上去的符号。然后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在京城四处去大量的收购这种有纹路的龟壳。那然后呢，很短时间之内啊，他就收集到了1500多片。这个就是中国甲骨文研究当中的第一批的原始资料。那国子监祭酒，就是大学校长，他是个清官嘛，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买到1500多片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这个东西没人要。为什么？因为按照那个中医或者是那个卖药的人的看法来说呢，那个龙骨，也就是乌龟壳，或者是那个牛的大腿骨呢，有裂纹的是次品，没有裂纹的是上品。所以呢，甚至在河南安阳的很多就是发现龙骨的这些地方的当地农民，他找到了这种有裂纹的龟壳，甚至把它磨平了，然后再去卖给那些药材商。听到这里是不是心在滴血啊？不知道有多少3000多年前的历史就这样被磨掉了。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就算没有被磨掉，就算这些龙骨被就是这样卖给了药材，对，音响也跟我们一同表示很遗憾。就算没有被磨掉，它 他最后进到了那个用药的人的那个家里面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最后这些龙骨的下场是什么？还是被磨碎了，包药，最后当成药渣倒掉了，对吗？所以你可以想，同样的是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大家明白吗？这些龟甲在农民的眼里面，在这些收集龙骨的这些药材商的眼里，或者在那些药房的伙计，在那些中医，或者在那些病人的家属的眼里面，他们就是药材，而且是次品药材，对吗？如果不是王懿荣，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所谓的次品龙骨，它的每一片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要读的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有什么关系呢？我猜大家多多少少已经猜到一点，对不对？不过不要心急啊，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本身。等我们搞清楚了主耶稣的这个比喻，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自然就会明白说这个故事到底跟我们的比喻有什么联系。那马太福音13:44的这个比喻呢，通常被称之为藏宝的比喻，就是说是一个关于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有人把宝贝埋在地里的故事。耶稣的这个比喻到底要讲什么？让我们通过三个问题来搞清楚它的含义。第一个，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什么什么，对吗？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的时候呢，他讲了一系列的关于天国的比喻，44是其中的一个嘛。这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到底在讲什么？既然它是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这个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国是指天堂吗？它是指一个地方吗？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比喻将天国比喻成为埋藏在地里的宝贝，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想说，这个宝贝也就是天国还没有被很多人发现吗？最后呢，在这个比喻当中，当有人发现了有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以后呢，他的反应是做了两件事情，对吧？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赶紧把它又重新的埋起来，大家去看经文。第二是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下这块地。那耶稣讲这样的比喻，当然是希望听这个比喻的人从这个当中学习到一些什么，但耶稣究竟要我们学什么呢？这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老实说有点鸡贼，对不对？非常的不诚实，这显然不可能是耶稣要我们学的榜样。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人身上所学到的，是不是就是后面的那个变卖一切所有的来确保自己能够得到天国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国究竟是指什么？是不是顾名思义，天国就是指一个在天上的国度啊？ Yes and no。 我们看英文本，这个天国当然就是 Kingdom of Heaven。 那如果大家以前去查过马太福音的话，可能你听人说过，马太先生呢，他是用这个讲法来代替另一个讲法的，就是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太是犹太人，他的目标群体的读者也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呢，他们是极其敬畏上帝的，所以他们有一条规则是什么？不可妄称主名。所以他们遵守这条诫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甚至连 God 这个字他都不敢轻易的去说，所以他们用 Heaven 这个字来代替 God。 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光看天国这个字的话，它跟在天上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因为天在这里只是什么？上帝，神的那个代名词。那你说，哎，上帝不就是在天上吗？所以神的国还是应该在天上啊，对不对？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字了，对不对？就是涉及到我们对于国这个字的理解。那我们今天讲到国这个字，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嘛，对不对？它有领土、领海、领空，对吧？然后有国旗、国歌，然后有边界，然后有政府、有人民，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概念，这个叫做。